那今年呢，在大家知不知道，今年在犹太历史5775年，哈，5775年，那这个5775呢，就是讲到是安息年，哈，安息年，也就是 说今年是一个神很大要施恩给我们，要把我们带入他的安息里面的一年。那我们知道神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坐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全世界的人注意观看我怎么样的做工在这个国家，我就是要这样列国要这样的做工。好，那所以我们留意这个节期，为什么？因为神很注重节期，神也很注重他跟我们所说的话。好，那特别他跟我们立的约。好，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第8到第10节。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好，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没有一位神，好，是用安息来跟人立约。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六日你们可以劳碌，但是呢第七日你们就是要这样子的归耶和华为圣，要来守安息日。好，那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要做。好，也就是说神，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的神都会要他的百姓怎么样，更多做工，更多生产。好，只有我们的神，好，他要我们安息。而且他说你借着七天，有六天你工作，有一天你要完全的歇一切的工作，然后呢你单单来敬拜我，单单来享受我，好，单单来享受在我里面的安息。好，那神不但设立这个安息日，他也设立安息年。好，那设立安息年呢，啊，在这个利未记25章第3、第4节那里啊，就讲到说耕种田地六年耕种，第七年要休耕，什么都不要做。这个我们任何头脑怎么想都想不通，对不对？一整年不工作不是太浪费了吗？好，然后整个国家这个就这个所有农夫都没有收成啊，这不是太浪费了吗？我们当然要多多的种，多多的种。好，那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好，他们从复国以后1951年他们开始1950年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守安息年。好，守安息年呢，那他们真的是就是一整年不耕作，好，不耕作。结果呢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50年代那时候开始，他们的农夫，好，全职的农夫，好，平均一年的收入，好，就是能够供应17个人，好，他平均，好，就是他每一个农夫只能够收产的食物能够提供17个人。好，但是呢到现在他们16倍的激增，你知道那个农产哦，不但借着这个安息年每七年第七年就休耕不耕作，并没有农产量下跌，反而增长16倍。他们现在呢每一个全职农夫可以供应90个人的这个农作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位神太奇妙，他的话太奇妙，他神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事，他所吩咐我们做的一切事，他所吩咐我们不要做的一切事，都因着爱，因着爱我们， 他不要我们一直做一直做，那他安息年，还有呢他守节，他订立节期，他要他们怎么样一年三次。这个经文也好奇妙，出埃及记34章23节，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好，23、24节，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
是，谢谢。你看神规定他们说男丁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好，那我们家万一东西被偷了呢？好，万一人家来好把我们的牛羊偷走，还有来毁坏我们的东西呢？好，神说不会，我会帮你保护住，好，我会看守住。好，他说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好，我会来保守。神就是这样。所以神要他的百姓过一个分别出来的，不是跟着世界在转。好，世界常常是你越做越好，现在多少年下来大家已经发现了，当土地不休耕造成的是什么？土地生产量反而少，贫瘠。好，不但生产量少，而且那个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那个营养越来越少，各样的问题开始产生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全知全能，他在他至高无上的智慧里面订立给他的百姓的一切的律法，一切的命令都是为了要叫我们终久享福。好，那今年是安息年，神特别要把他的百姓明白，一定要你要进入我的安息。好，所有很多各样的征兆都知道，说今年会有很多的震动。好，那可是呢，神说你要进入我的安息，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好，整个世界就像埃及的法老王一样，像那个督工一样，一直要你们加班再加班，忙再忙，做工再做工，一直做。好，那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有一些弟兄就觉得说，我好像赚钱机器。好，我每一天就这样，早上出去要工作，下了班就是11点才回到家。好，那很多人回到家呢，好，接着又要跟台湾，好，跟亚洲再继续的联络，好，就是过着一种这种忙碌的生活。但是呢，我怎么办？我怎么来突破这样的生活呢？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91篇哈。诗篇91篇14到16节，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谢谢。好，那诗篇91篇呢，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都在预言到末世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好，那这个第一节呢，91篇第一节就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然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好，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这位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好，那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父神、子神还有圣灵，好，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就是用全心 热情的在彼此的相爱，在这样的彼此相爱里面，他们得着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好，所以子神耶稣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父神彰显出来。好，那父神呢，也一直的眼目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向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那耶稣呢，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非常的喜悦他，我极深的爱他，他说你们要听他。好，然后呢，耶稣在地上，他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不只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要把父彰显出来。好，然后呢，他过一个生活，就是一直跟父紧紧的连结的生活。好，所以耶稣呢，他虽然医治各样的病症，一切的病症带到他病人带到他面前来，他都医好他们一切的病，但是呢，也很多时候，当很多人围绕他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是到天父那里去，他要去单独，他到一个单独的地方，要跟天父深深的连在一起。好，他要先来享受天父的爱，他也要把他的爱更多的浇奠在天父的面前，他这样子才有办法完成在世界上的服事。所以他能够三年半，他完成了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太伟大，太奇妙。而且他工作只工作多少？他来33年半，但他工作只工作了3年，太奇妙，只工作了3年多的时间，可以完成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好，那神设立这些安息年啊、安息日，他都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完成最大的工作，最重要的，你要来在我的爱里面享安息，你要全心来爱我，专心的来爱我，我的爱。你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一直去打拼，去做哈、哦。那你要来享受我的爱，这你要来享受我的爱，你才有办法在地上完成最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海迪贝克哈、哦，他这个建立了2间教会，他已经他说他整个全身都是病。全身都是病，整个都垮掉了。那可是呢，他在一个复兴的特会里面，神大大的临到他，叫他都不要动。7天就这样都不要动，然后神一直做工在他身上，一直做工在他身上。好，然后最后呢，他起来以后，他回到莫桑比克去，1年里面就建立了1000间教会。你有没有发现神多奇妙？他就是要我们知道说，你先安息在我里面，让我做工在你身上。好，你不管你是神学博士，海迪贝克是神学博士，好，他说你是神学博士，你多聪明，你精力多充沛，你能够做得很有限，很有限，你先安息下来，先让我来做工在你身上，你先来享受我的爱，让我的爱一直做工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工。但是你去做工不是就把我摆一边了、好，他说他回到莫桑比克以后、神常常跟他讲，你有没有空，你有没有空，我想跟你在一起。他说他每次一听到这句话，他就撇下一切，就进到房间里，在那里敬拜神，享受神，好，敬拜神，让神享受他的爱，好，享受跟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也让神来享受他。他说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身边太多事等着他，但是每一次他一有一点感动，神要他这样来跟神亲密的时候，神总是问他，你有空吗？你有空吗？他就说，你有空吗？赶快再去帮我多做一些事。他说，你有空吗？我想跟你在一起。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位这样恋慕我们的神，那么在乎跟我们在一起的神， 你受不受感动？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哈，是很多丈夫回到家哈，想跟太太有一点谈心哦，太太没有空。为什么要煮饭啊，要换尿布啊，还有要帮孩子洗澡啊，很多很多事情没有空。要不然就是太太好想跟先生在一起，但是先生回来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没办法跟你讲，我现在头很大，然后我还有多少电话需要打，我还有公司的很多事情要办。现在就是仇敌把整个世界每一个家庭弄到我们都这里忙那里忙，彼此没有空可以来在爱里的交通分享。但是神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分别出来，七日有一日你要完全的来把你的心归给我，来单单的歇一切的功，来敬拜我，来爱我。好，那在新约里面呢，他讲到新约里面讲到什么，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好，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他说呢，所以我们务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竭力的歇自己的功，进入一个对他最深的信靠。我们之所以那么忙碌，是因为我不做谁做。我们之所以那么忙碌，是因为这么多事等着我去解决，等着我去做，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忙，一直忙。好，那但是神，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从复国以后，他们政府决心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大约差不多3000万的美金，一直去教导农夫，教导他们，好，然后也愿意供应钱给他们，就是叫他们要休息，要守安息日，要休耕。他们决心要这样，决心要尊神的话为大，决心要守神的命令。结果呢，整个国家大大的蒙福。大的梦，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好多的沙漠的地方，怎么可能成为这样子农产品大量输出的一个国家？那么弹丸之地，好，却可以成为农作物大大输出的国家。好，那这是太奇妙的，太奇妙！神一直在见证，向世人显出他的话为大。他看重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一年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样？神告诉我们说，你专心。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神要救我们，从那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的陀螺的转动，从那没有办法的各方面的重压，各方面的追赶里面，他要搭救我们从那里出来。你靠自己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你投降，你的头脑想就想说，那我除非我就辞职嘛，那辞职我们全家吃什么？上个礼拜我们的 Tony 弟兄他分享到，你知道他本来当协理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一个地步哈，就是一直出差，然后没有时间回家，没有时间回家跟太太孩子吃顿饭，哈，所以太太觉得他好像把家就当旅馆，哈，当做旅馆，偶尔回来，偶尔 check in， 随时又 check out。好，就是一个免费的旅馆。好，而且到一个地步，他一个有一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天旋地转，好，天旋地转，然后他只能摸着墙壁走路。就在这样里面，他开始转向神，好，开始转向神。那开始回到教会，开始好好的来追求神哈。那结果他这一年，去年一年，哈，2012年他被升为副总，哈， 那这个工作量更大了，旅行更多了，出差更多了，好，那可是呢，他因为开始足坛，好，他开始在不但足坛，而且在家里足坛，在公司足坛，然后呢，还有他答应大区长的这个邀请，好，大区长说，你能不能出来当小家长？他觉得我已经忙到像陀螺了，而且我又在儿童主日学教，我怎么有办法再出来呢？啊，再当小家长，我哪有时间牧养他们啊？啊，可是呢，他仰望神，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他知道是神的旨意，好，他就愿意这样子的啊，把自己摆上去。结果他摆上去以后，他就开始成价地的高处。也就是说，你专心的爱神，你就会开始进入神说我要搭救你。你专心爱神，他说我要搭救你。好，然后你知道我的名，我的名就是我要与你同住。我与你同住，你懂得把这一切交给我，我就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他去年一年是出差最多的，好，那这个服事最多的，好，可是呢，他是最多时间可以回家跟家人吃饭，跟太太孩子吃饭，好，然后呢，他也是整个公司起死回生，好，从这个很多产品都无法销售，变成开始生产好多新的产品，而且订单开始一直来一直来，好，家起死回生，公司起死回生。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安息，他要我们专一的爱他，是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有限，要带领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里面，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里面。所以你专心的爱神，你才有办法开始进入神的那个恩典里面，好，神极大的恩典里面，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好，那上个礼拜在聚会前，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主日崇拜聚会前，我们的一个同工哈，代祷者，他就问神说：“主啊，2014年快要过去，那2015年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哈，那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就看到一群的兔子，看到一群的兔子一直往前奔跑，在草地上这样一直往前奔跑，因为后面有个猎人，哈，一直在追捕，哈，所以他就一直在奔，一直在奔，哈，那然后呢？就奔奔奔来到了悬崖边，来到悬崖边，好，那然后呢，很多兔子就开始乱跑，有的兔子就开始往回跑，就被猎人抓住了，好，那有的兔子呢，就真的在信心里面就一跃，好，一跃过去，结果呢，它就变成开始飞翔，飞翔就成为一只老鹰。好，成为一只老鹰啊，就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啊，就飞，就接着就在一棵树上，就停在那个树上。好，然后呢，那个老鹰越安静，越安静的时候，它就跟那个树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然后呢，那个树就开始一直往上长，往上长，然后就结满了果子，结满了果子，一直掉在地上，然后就又长，一直长长，长到神的宝座前。好，那个就在跟我们教会讲，我们可能在过去的一年，啊，很多被时间在追赶，好，被很多的 project 在追赶，好，也可能被很多工作服事在追赶，好，被老板许多的公司许多的规定在追赶，好，我们被家里的困境、经济各方面一直在追赶，好，但是呢，在这一年，你要留意，就是开始放手， 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奔跑，靠自己的力量一直死干活干，好，而是愿意全心专心的先来歇自己的功，进入神的爱里面，安息在他的爱里面。也就是说，你不要再用你的力量，而是放手，我没有办法，一直跟神讲，把你所重，你的重压，你的没办法的，好，的这些事交给神，好，你自己一直靠自己紧紧抓住的这些交给神，然后来信靠他，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好，那神就会让你开始翱翔，让你开始经历超自然的恩典，住在全能者的印象。好，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好不好，给大家看到一个短片。
成长是一直在暴增暴增暴增，
是，
但是也在那个同时，你们专心投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波一波奇怪的事情哦。
对，其实好几次，但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是那天我在下午在教会办公，就突然接到电话，那我电话 一接起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尖叫，我吓一跳，我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他说你儿子出车祸了，就在教会的正门口，他看到我就站起来，可是那时候他脚已经断了，那个骨头都从那个裤子这样子插出来，他看到我一直叫爸爸，其实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怎么上帝会做这种事情，我跟神讲说，这个实在是不应该这样讲，我跟神讲说，我在顾你的家，你不会顾我的家吗？连个孩子都顾不好吗？我现在非常生气的，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上哭啊，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既然是这样子啊，打包我们回美国去了，我的姐妹来探望我，就跟我讲，就说他的孩子小的时候总是进出在医院，直到他有一天他发现生命不在他的手中，我们人能做的有限，他就把那个孩子奉献给上帝，交给神，后来就好了。他一讲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要么就是回去，要么他的路是唯一的路。所以等到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我们把家孩子都叫来，老大老二老三全部排队站好，我一个一个抓住他们跟他讲说，爸爸尽力啊，但是呢，你们的生命不在我手中，在神的手中，我要奉主的名把你们一个一个，我为你祝福，然后把你交在神的手里面，我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祷告认识这一位上帝，为什么呢？只有他们能带领你帮助你看顾。那当我真的把他交出去的时候呢，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释放，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
你知道吗，上帝看比我们看好太多了，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弄，其实呢还是有疏忽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你交给神，我不是说你这样子祷告就不会有事，而是你真的愿意信靠神，交托，反正神要为你负责。
下眼看见是个花，
伯罗牧师一家都是教会里的重要一份子，从小跟着父母一起服侍上帝，四个儿子也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一家人像个团队一样，各自发挥所长为上帝做事。
是爸爸他真的时候跟我们祷告说，哦，以后是每一个都要交给上帝，因为他说他自己能力不够，因为他也还是人啊，所以呢他没有办法24小时一直顾我们，所以他说以后是把你们交给上帝的。对，那个以后我们就感觉说，哦，可能上帝那个宝血有遮盖我们，所以就感觉比较安心啊。
你们一路这样跟着爸爸妈妈，
对，
你应该最记忆最清楚，而且感受最深。然后有很多的波折，对不对？你在过程中你都不会觉得不高兴哦。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小时候到大就是顺服啊，就顺服他们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抱怨的话他就不能抱怨，他不能抱怨的话这个也就不能抱怨，所以我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一起来帮助我们那个在成立教会的。
所以你很重要哦，你是一个标准示范，对不对？
算是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因为小时候我是常被打，因为呢我是我们家里面最顽皮的，所以呢是只要是他做错事的话，我也要被惩罚，然后他做错事我也要被惩罚，所以呢是以后我们就知道要怎么顾了，就说 以后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他不能做这样子，因为我也会被。
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是小孩会有叫不动、管不动的时候啊，你都不会吗？
我觉得很棒，他们真的是很棒的孩子。那也是因为从小我们就灌输他这个观念，我们是一个团队。
嗯嗯。
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在 Facebook， 我们现在孩子流行 Facebook， 我们自己家有一个 Facebook， 就是。就爸爸是队长，然后妈妈这样，就是好像 captain， 所以常常家里什么事情，爸爸就会说哦，现在赶快紧急为什么祷告，然后他们就会说回说什么 yes sir captain 什么，就是大家就有这种一个团队的概念。
像我们在学校，就是会有朋友或是有一个那个 bully 在学校，就是就会抢我们的东西，那然后是我跟他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年级的分开，那就是联合去攻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对，就是、很难被霸凌，因为他们这个人口众多这样子。
皇家的四个帅哥帅弟，在果伦牧师和黎金师母投入大量时间陪伴教养下，不只是举止有礼得宜，更是看见兄弟之间同心相爱，年长的照顾年幼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使旁人倾羡不已。
好，谢谢。你要看见，国人牧师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哈。那他是从美国一清楚神的呼召，他就回台湾去服事哈。那这个他到这个。在淡江哈，在淡水那个地方拓职教会啊，非常的忙哈，可是他总是把孩子都带在身边哈。那他说他们一刚开始拓职的时候，他在台上讲到太太私情哈，孩子呢就铺了一个小棉被在钢琴的旁边哈，孩子就躺在那个地方，孩子那时候都非常小。非常小就躺在那里啊，那所以他不管多忙哈，他总是把孩子带着一起哈，一起聚会，一起参与服事哈。他对他的同工们说，我们要培训哈弟兄姊妹，但是做弟兄的第一个要培训的是培训自己的孩子。你要培训孩子，所以呢，他带领孩子，他就是跟孩子们讲，哈，就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耶稣是我们家的中心，哈，我们整个家就是要专心的来爱神跟侍奉神，我们整个家是一个团队，服侍神的团队，所以不是爸爸的工作，也不是妈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的工作。好，那所以他可以带出这些孩子，你看看已经老大是大学了，哈，可以这么四个弟兄彼此这么相爱。我们看见家里只要有两三个孩子哈，男的总是打架，总是吵架，这个打这个，那个打那个，他们四个非常相爱，为什么？因为这个国伦牧师他常常带着他们祷告。读经查经，也带着他们在教会一起的打扫教会，哈，从小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多棒的一位神，我们整个被造，我们活着就是要为着爱他侍奉他而活，哈，那这跟现在很多的家庭多么不一样，很多基督徒家庭就是把教会生活、家庭生活、职场生活都分割开来，哈，啊，来到教会，我就参与敬拜啦，或者我就当招待啦，我就好好的听讲道，然后服侍，哈，然后回家。我就过我喜欢的生活，好像回到家，神就不是最重要的，他不是中心，他不是我们的主，而是我们回家呢，啊，就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遇到假日呢，啊，我们就全家去玩，哈，啊。那我不是说不要玩。国人牧师他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做那个什么体验活动啊，哈，啊，他。带着四个儿子去参加，哈，那跟他们在一起体验，哈，从生活的从这些各样的活动里面去体验，哈，使他们的生命有其他方面的建造。那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常常爸爸 他只在乎的是工作，他完成工作。妈妈在乎的只是孩子的功课，功课，功课最重要。然后呢，孩子在乎的只是他自己的功课跟他的电脑游戏，这样。所以他们整个的专注力都不同，但是他们这个家从小他就让他们整个专注力是神，他是我们的神。好，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常常借着神的话带领他们查经门训他们。好，那所以这个家你会发现那个向心力好强。好，那整个他就是跟他们讲，我们是一个团队，那妈妈也是这样的合作一起。好，所以这个家可以这样子的，因着遵守神的话，因着专心的爱神，这么合一，这么相爱。好，他那个去年他带着老大来我办公室哈，我们有一些交通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这个老大好体贴，好顺服，好乖乖的坐在旁边，然后爸爸一说什么，他马上就去拿那个东西，好拿来给我哈。这样我就觉得哇，这个青年人真棒啊哈！大学生还跟爸爸一起来别的教会来访问，这样就乖乖坐在那，然后这个跟爸爸是非常的合一哦。我说你这孩子好乖哦哈。他说哎，我就是照你那个如何教养孩童教的。就是他的老大，所以他说他老大从小的时候是被管最严的，然后被管教最多，被打最多的。但是呢，他不是只有打，管教篇还有爱篇，他怎么样在基督里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老大教得好，老大就会开始教老二老三老四，这样。那他自己教四个孩子，就一直发展出他们夫妇怎么来教育这个孩子。那所以我就是勉励我们的亲爱的家人，你不只专心爱神，你要带着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一起专心的爱神。好，那这个国伦牧师他的同工哈，他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牧师庄牧师，他说啊，国伦牧师是一位为耶稣疯狂的一位牧师，他从神领受异象，他不但要妻子孩子都跟着他一起拥抱这个异象，向着异象直奔，他要他的哥俩好，他的好同工哈，好同工都要跟他一起拥抱这个异象，一起向这个异象直奔。好，那他们在淡水刚开始拓荒的时候，有好多的攻击，很多攻击。我，然后呢，有一天就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受到很多的惊吓。例如，他说他要出门，忽然间一个摩托车就这样，就几乎就往他这里一直撞过来。他几乎就想我没命了。然后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摩托车忽然间急转弯，转走了。好，他说每次教会一要有一个突破的时候，那个仇敌的攻击就来了，好，各样的攻击，而最后一个攻击就是刚刚大家看的那个，好，他的老三就在教会门口出车祸，好，那个出车祸，他说那个血整个这样的流，大量的流出来，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就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位神哦，实在是很谦和的一位神啊，你心里的情绪哈，你的感受你都可以跟他发作哈，他不会生气，然后他会来带领你哈。结果他就说，我已经照顾孩子，我是很细心的哈，我已经很仔细的看顾我这些孩子哈，那结果呢，孩子这样出车祸，那我怎么办？除非我24小时盯着他哈，那我又有四个孩子，那我还有办法服侍吗？啊，所以他就跟神讲说，神啊，我照顾你的家，我连我的一个孩子你都照顾不了，啊，那算了，我就回美国好了。啊，可是神就带一个姊妹来探访他， 好，那这个姊妹她说，我的孩子从小也是进出医院，好，那到一个地步呢，我就跟神讲说，神啊，生命真的不在我手中，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献给你。好，那他就开始想到，对，那我其实连我的命我都照顾不了，我都保护不了我的生命，好，所以他就决心把四个孩子真的很认真的都献给神。那他的孩子也他就跟他孩子讲，爸爸也是人，没有办法这么完全的照顾你们，我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24小时保护你们，可是这位神可以，好，你们要跟神祷告。所以他的孩子就开始学习倚靠神，开始学习倚靠神，他知道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好，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好，他说从那一次的献上，把孩子一个一个的献给神以后，他们家从此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是讲到，当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你会觉得说，我也很爱神啊，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哈，神允许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允许我们遇到、遭遇到非常的事，其实神都是要带领我们生命再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相信吗？也就是说，他允许你，你是一个爱神的，神说的爱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为什么我爱神我会遭遇这样的事，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经济上的打击，或者是家庭婚姻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或者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为什么神允许？为什么神允许？神要我们再进入一个更大的信心，就是再把我献上，再把我一切靠我自己力量的，靠我自己努力的，我的手中抓住的，我一直竭力的要来把这件事情靠我自己的聪明，我的力量去把它做到最好的，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发现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再靠我的聪明，我没办法再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没有办法再靠我自己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去维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为的是什么？叫我们开始松手放手，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就是进入一个真实的安息。在这样的一个遭遇非常的事里面，神啊，我要专心的爱你。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爱主，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专心的在服侍，或者专心的在完成神的托付，专心的在达成神的使命，或者我专心的在要把孩子照顾成怎么样，要让孩子成为怎么样的杰出，而不是专心的在爱神。你会发现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的专注力在哪里，是在神身上，在神的美善，我更多的在他面前敬拜，更多的把自己献上，还是我一直努力的要去把这件事做得很好，我要去把这件事解决，虽然这都是好的事，但是是靠我自己。神常常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使我们因此全心来依靠他，然后就会认识他的爱，他的奇妙。他不是要我像埃及的故宫一样，这样子要拼命的采水，拼命的采水，拼命的采，然后才会有水喝。神要把我带进一个迦南地的生活，就是专心的讨他的喜悦，专心的爱他，信靠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讨他的喜悦，专心的仰望他，他就按时的降春雨秋雨，他知道一切你的需要， 所以以色列政府他们决心不靠自己的力量在那筹谋，在那打拼，在那筹划，他们全心遵守神的命令，不计一切的代价。结果神让他们一直向全世界的人说话，发出光来。我可以这样每做六年就一年的休耕安息，我的产量却倍增，不是倍增，增长16倍。我们的神好奇妙，是不是？你要经历神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吗？还是你要靠你有限的力量打拼？我们有一位青年人，高中生，他的爸妈已就说我们有分堂，他们已经到了 分堂那里去了。可是这个青年人呢，他就是继续的每次礼拜五礼拜天都回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英文 的聚会。那他的妈妈爸爸就每个礼拜五要送他来，礼拜天还要来送他来再接他，就说你们能拜托不要去参加母堂的聚会，只要参加我们分堂礼拜六的主日崇拜，我们 的青年的 聚会，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聚会，这样就 叫他来参加礼拜六。他就说好，他参加了礼拜六以后，但是他五跟日还是继续来。好，他就是对神很渴慕，他就是全心的对神非常渴慕。他妈妈就是总是一直很担心他的功课，那可是因为老大，他妈妈就盯得很紧，一直注意他的功课，这样就妈妈的担子也好重，孩子压力也很大，所以看老二怎么讲都没用，他只好松手了，只好松手就把这个孩子交托给神了，这样。那这个孩子呢，每次遇到有这个补课的时候，补课跟他的礼拜五礼拜天的时间，跟他的聚会时间有冲突呢，他就还是以聚会敬拜神 为他的第一。结果有一天他就跟他妈讲说，妈妈，我报考了 SAT， 我报了三门课。那他妈说你怎么一下这样报考三门课，你现在只剩10天了，那你 这一个礼拜就不要去聚会了。他说不行，我还是要去聚会，我要敬拜神的，就他还是聚会。考试考回来以后呢，他就说，妈妈，我好像考得不太好，这样。那结果等到放榜的时候呢，他三科都满分呢，三科都满分。你会发现神像那些专心爱他的人，他真的守约施慈爱，对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一定会经历到那个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全能者的荫庇底下。所以你看好多基督徒常常都是告诉孩子要考试了啦，要期中考了，你就不要去聚会。但是我信主40几年来，我发现那些不管什么考试都继续去聚会，继续去追求神，继续去服侍神的，神实在施恩给他们。我从高一信主，我就没有停止过聚会，因为圣经讲不要停止聚会。所以我从高一信主，我无论遇到月考、期考、联考，我都是该聚会的时间到都是去聚会。那神都施恩，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你要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看见，专心爱神。神说我就要拯救你，拯救你脱离那个世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就像那个埃及的法老一样，一直要使人更重压，更重压，压到让你喘不过气来的地步。整个的经济环境，借着老板公司各样的需要，还有孩子功课的压力，各方面 一直要来使你重压，你怎么样来胜过这一切的环境啊？你怎么来胜过？怎么没有回答？专心的爱神，你知道吗？你就是专心的爱神，永远你第一，你第一。在十二月，去年十二月，十二月十号，是我从外地要回来，那这个十号，十二月十号我从外地要回来，那个时候呢，九号我就听到气象报告是那个十号要登陆，这个我们整个北湾区前所未有的台风，多几十年没有过的强烈的台风，那而且那个台风登陆就是十号，就是礼拜三的晚上，登陆。那我就是礼拜三晚上9点多的飞机，到达旧金山。那这个九号看到这个气象报告，马上理性第一个念头就想：哎呦，我要不要延后一两天呢？但是就觉得哦不行，我一定要回去，接下来再过两天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Mybico 要来的这个特会，那所以我就还是回来，然后就为这个天气祷告。结果呢，我们平安的降落，来接我们飞机的弟兄，就说哎，那个台风呢延迟到晚上12点才会登陆，所以我们就很平安的回家了，然后隔天早上呢，隔天早上就这个就接到电话说啊，我们这个核心同工祷告会要不要停呢？我们的全时间同工要不要叫他们不用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已经孩子都放假了，会有危险。今天11点钟很大的强，那个风速会最大，风雨会最大，会非常的危险。那我说，可是我们这个核心同工祷告会还是要祷告。我们还是要祷告，所以我们就还是祷告。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平安。就我们祷告到快12点，都没事，没事。那 Mybico 呢是，然后那个气象报告是说，在这个那一天礼拜四的晚上，大概是5点还7点的时候，那个是最强的风，最强的风雨要临到。然后想说，哇，那个时候正好是 Mybico 跟 Misty 他们的飞机到达的时间，那我们就祷告，求主保守，求主保守，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到达。那你看 Mybico 他也没打电话来问说，哎，你们特会要不要举行啊？这个你们 Bay Area 风这个台风这么大，几十年没有过的，而且飞机就是那个时候下降啊，他都没有打电话来问。那我们也是在信心里面这样祷告求主保守，哎，果然他们也平安的到。然后呢，那一个周末都完全平安顺利的进行。你们有来参加的就明白，就可以尝到那个神的同在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富。我觉得神在跟我们说话，你有没有体会？借着这一次台风，你有没有体会？神就是要他的百姓明白，末世会有很多的震动，但是你就是用平常心来看待。所有对神的聚会，对神的追求，祷告，各方面，你就是一直的往前，一直的往前。环境会有很多震动，环境会有很多的事发生，但是你会发现神是管理万事的神，他会使这些的万事万物都来为那爱神的人效力。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国家的他们是在这个没有聚会自由的国家里面，那些基督徒 他们岂不就是照常在聚会吗？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压力底下，在一个这样的规定底下，他们就是一直照常聚会，然后神就继续的做工在他们身上。其实都记载在使徒行传，从初代教会就是这样，是不是？初代教会，你如果看见罗马政府对他们的规定，你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聚会，你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好，然后把他们鞭打，然后结果呢，他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然后神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求你的大能彰显，求你神迹奇事随着你的道，好，结果呢，地大震动，然后他们就照样传。有时候你会看见整个教会历史历代许多的环境都是让基督徒，我都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怎么生活，怎么聚会。但是你有发现，我们的神他永远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而且越是在风雨交加，越是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的时候，跟你讲，那个时候的聚集，神儿女的聚集，神儿女的专心的爱神，永远把神摆第一位，那个时候神的同在都是特别大，特别大。那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台湾，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每次一放假日就是往教会跑，因为总算今天放假，我可以参加这个等候聚会。好，那所以大家放假最想的就是往神的殿中而去，要去寻求他，要去享受他，要去吃他喝他，要去敬拜他。好，那所以我勉励我们的同工，在任何的节期我们不要停止，无论是情侣炉的敬拜，无论是祷告会，我们都继续，让那些一直在上班很不容易，总算有个放假日了，我可以来到神的殿中饱尝他的慈爱。你说，哎呀，我也可以在家里啊，我可以在家，当然不一样，要不然神就不需要设立他的圣殿，在他的居所，他的院宇，他的殿中是特别不一样的，是特别丰富的。好，那当然你不行，你也不需要勉强，我只是跟弟兄姊妹们讲，在新的一年，神的家，好，这个聚会都会一直继续有。好，我们的足坛，好，神的祭坛，在神的殿中的祭坛，神的火是不止息的，所以你们可以把握每一个，你们总算今天我是放假，我不需要去上班，你想来饱尝神的同在，你想来敬拜，你想带着你的孩子来，好，你就可以来。好，那你会发现在神的家中，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建立你的家是以耶稣为我们家的中心，我要全心的专心的爱神，好，那你会发现神会一直把我们一切从这个世界上这个法老王的手下拯救出来，他会拯救我们。好，那他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成家地的高处。他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像一个专心爱神的人，我发现他很多事情一求告神，神把他的家，把他的孩子，把他的什么都照顾的，做得这么好。 那个国人牧师他说他呢回到台湾以后他有六个月没工作，虽然有很多开门的机会，但里面都觉得不是，一直到六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知道，哎，这是神要我去的，然后他开始知道神要他在哪里服侍哪里服侍。可是呢他太太也一直在找工作，因为太太说闷在家里闷得快发霉了，对，太太就是一直也要出去工作。可是国人牧师就觉得孩子不能给别人带，孩子一定要自己带，这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这样 那他要把他要带着孩子影响孩子，可以这样全心的爱神。可是呢太太又一直坚持一定要去工作，他说他的太太呢这一方面他的心像比石头还硬，那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说他就去找一个公园，他就跟神办交涉。他那一天呢禁食祷告，晚上六点钟到公园，他准备五六个小时就是耗在公园。他跟神讲说，神啊，今天就是你跟我要在这里跟你办交涉，你要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可是我太太呢却就在这个时候耍出这一招，她也要出去工作，那这个没怎么办，神啊，我要跟你办交涉，这个我不知要怎么办，他就这样跟神讲，他就在公园里面这样走来走去，他想五六个小时在那个地方，这样他说他就这样跟神讲，不到十分钟神就跟他讲说，这件事我已经帮你处理了，你可以回去。他说啊，就这么简单啊，他说他回到家，他太太好奇妙，不知道做了什么事，他太太从此没有再提要出去工作，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叫做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就是说你不要跟太太在那争执嘛，不要跟太太在那吵闹嘛，很多他说我们家并不是没有争吵，我们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你来跟神讲嘛，你没办法解决的事你就来跟神讲，不要硬吵。那神就扭转他太太的心，他太太说，他说从此他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太太提都没提，一直到几年以后他太太才他就人家访问他太太才说哇，我发现祷告真的很厉害，哦，为什么这样一祷告我的心就改变了，我忽然间就觉得这家也很好，不需要出去工作，我觉得可以在家很好，照顾孩子很好。那你看，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你在急难中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使你尊贵，你知道吗？他要使你尊贵，脱离那个奴仆的样式，脱离那个奴仆的用力，脱离那个奴仆的那个形象，就是跟你这个就是很粗糙，然后靠自己的血气肉体在那争执吵闹。他说我要使你尊贵，你就是专心的来爱我，我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我们的神多好，在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他真的要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愿意专心的爱他。那你发现现在神真的要做快手笔的工作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个像我们分堂的一个妈妈，她就带着她十岁的孩子参加祷告会，就在祷告会里面神大大的充满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就看见异象，他看见耶稣拿着一个盘子，里面是水，然后有火在那个盘子，然后耶稣就拿着这个盘子就倒在他的头上，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十岁的孩子，那他就从此每个祷告会都一直要参加，大人的祷告会，孩子十岁的孩子渴慕要参加。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她就在 平常的聚会结束了以后，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在玩的时候，忽然间天使就跟他讲，谁能拦阻你受洗呢？然后这个女孩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要受洗，因为天使跟我讲没有人可以拦阻我受洗。那你会发现神的心很迫切，你不要只有自己追求，带着你的孩子来追求，你不要只是你在爱神，你要带着你的孩子专心的爱神，还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很小，这是大人的聚会，其实你要一直给你的孩子可以让神做工在他身上的机会，一直带着他，带着他。在我们这里也是，我知道有一些爸爸妈妈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敬拜的时候就在这里，我每次敬拜看到有越来越多两三岁的孩子就在这里敬拜，哎呀，真的好，心里好得安慰，好高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从两三岁他们就懂得敬拜，懂得来朝见神，懂得遇见神。孩子比你所知道的是更能够认识神，你知道吗？妮塔的孙女儿三岁就已经到天上去大大的遇见神。还有另外一位神的仆人，他的孩子四岁，他已经会站在前面跟人发预言。还有一个孩子好小，才七岁，他已经可以讲道。所以小孩是远比你所知道的他们的潜力更大，而神迫切的要充满他们，神迫切的要使用他们，神迫切的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看见，让世人看见，这些专心爱我的人，我可以做何等大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国，神国的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年长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是超人，每一个神都有超自然的恩典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只是你的眼目要专心的爱他，全心的爱他。去年 April 传道还有我还有敏文牧师都分别有讲到足坛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开始足坛记不记得足坛五个步骤，五个步骤没有说一定要照着这五个步骤，就是有五件事在你足坛里面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赞美敬拜敬拜，全心的敬拜他。第二个，读经，读神的话特别是夫妻你们都可以一起从一章圣经两个一人一节一人一节一人一节然后呢然后再默想神的话，借着这一章圣经，神我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神你今天要我怎么样来过生活还有呢第三个悔改借着神的话光照我有哪些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举止我的说话我的心态我的情感我要悔改还有呢献上这个就是我说的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照着做了，你也遵守神的命令，你也爱神，可是呢为什么我还遭遇这样的事，你要怎么样在更多的线上，在更线上，就像黄国伦牧师一样，他把自己这样线上，就像一些青年人他在他功课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再把他的时间线上，他就开始经历超自然的恩典。特别是像我们有些人晚上睡眠都一直半夜就醒来有时只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我前些日子就有一个意念 就一个意念，就说好，仇敌既然他攻击我的睡眠，那就在他攻击的地方，我要成为我跟神相会，我要最蒙恩的地方。所以我就不需要常常的觉得，哎呦，我的身体不能这样，我不能只睡两三小时，哎呀，这样子起来我的身体会很糟糕，哎呦，不能这样，就起来。好，仇敌你要攻击我，我就在这欢欢喜喜起来读经祷告来敬拜，我整个就变得很轻松很喜乐。好，所以有时就说你会发现神允许我们有一些非常的事临到我们，要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去经历一个突破，去经历一个他超自然的恩典。好，那还有最后一个代祷，对不对？代祷。好，那我希望我们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在家里筑坛。好，然后你在上班，你在你的职场足坛，你在你的学校足坛。好，那还有呢，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专心的爱神，就是你走在路上，你在开车，你都说主啊，我是个活祭献给你，我是个活祭献给你，你就在车上开始足坛了。你是个活祭献上的时候，你天上的，你头上的天就开始打开了。开始打开，就在那个地方给神机会来与你相会，来垂听你的祷告，来做工在你的身上，来施恩在你的身上，来拯救你，来让你经历超自然的丰盛，超自然的恩典。好，所以我们可以随处在主坛。好，那这个整个的 Fremont 地区，好，我们继续的为这个 Fremont 城市祷告。好，我们所去市场去买菜，我们路上就开始在那里筑坛。我们到了市场就在那筑坛，主啊，主啊，我脚掌所踏之地都献给你，主啊，把这个超级市场献给你，主啊，愿你的同在，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市场，愿你掌权在这个市场，愿你的救恩临到这个市场，愿你的救恩临到这个 supermarket， 好，临到这个 mall。好，你就是所到之地，你一直在那足坛，我觉得 Fremont 整个的树林的空气会不一样。我觉得神其实已经一直在做，因为发现前些日子的大台风，旧金山淹水，淹到他们说车子都浮起来，洛杉矶土石流，好，那我们这里好像平静安稳都没什么事。神好像略略一直在跟我们讲，你们这些日子一直把自己献上，专心的爱神，我一直要让你们略略的去尝到，略略的去尝到陶成的滋味，我要你们略略的尝到专心的爱我，我要搭救你们。在这个整个诗篇91篇讲到末世的不容易的时候，有各种超级细菌，有各种的不容易临到天灾人祸临到的时候，我们愿意专心的爱他，他要搭救我们，使我们住在至高者的荫荫处，他要使我们尊贵。好，我们起立。你今天愿意回应神说，神啊，在这个2015年一开始的第一个主日崇拜，神，我要再把自己献上，我要当作活祭献给你，我要专心的爱你，我的眼目不要一直注意在那一些这件事那个人那件不容易的事，好，我怎么解决那件事，主，我要专心的爱你，然后把我这些事都交给你，你来掌管，你来拯救。好，那你愿意带着你的家，你的所有你认识的你的家，全心的爱他，专心的爱他，因为这位神是一个全心的爱的神，他的国就是一个爱的国，他要他的每一个百姓向着他是一个全心的爱，专一的爱。你愿意这样回应神的，可以来前面。好，可以来前面。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Thank you.
记住。
期的献上，是你释放你的同在，降下你的火来焚烧这个火祭，使每一个火祭归耶和华为圣。愿你完全的掌权作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再靠自己的用力，不再自己在那筹谋。哦主啊，我们真的要进入你的安息，我们真的要专心的来爱你，尊你为王，尊你为大。愿你把你的救恩显明给每一个，显明给每一位，经历你救恩的奇妙。
自己献给世界，和我的家都献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你，和我的家都献给你。我的孩子，我将自己献给你。都献给你，我将自己孩子献给你，和我的家都献给你。耶稣，我承认生命的主。